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一到十三节。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乃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藉着他有的，我们也是藉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读经完毕。
我们开始讲坛的信息之前，我们有一个低头祷告。亲恩主，我们感谢你，你的真理叫人得自由。我们渴求，我们等待，我们仰望，愿神你向我们说话，好叫我们的身心灵得以被洁净。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天我们继续在哥林多前书，我们讲健康堂会。我们的总题就是一个的健康堂会的反面教材，所以我们就选了这一季度的里面选了哥林多前书作为我们在讲坛上一个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的分题叫做叫人沉沦的知识。为什么知识会叫人自高自大呢？不是读多书好些吗？知识和爱心又有什么关联呢？为什么知道仍是不知道呢？神知道一个人爱神有多么重要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这几句说话都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里面有反映出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就是叫知道，包括最初的那节我们晓得都是知道的时候，差不多有六到七次在这一章圣经里面知道知道知道，我们常常都听到人家很快给我们一些的教导，或者一些的，分享，然后我们很快就说知道了，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所讨论的是一个重要跨文化宣教和基督徒在外邦世界里面生活的实际的问题，能不能啊，应否做啊，怎样处理啊，是那些吃过曾经献祭偶像的食物，在单纯犹太人的社区里面这个不是问题，即是因为他们基本上按照摩西律法的要求，他们有他们的洁净条例，他们由小到大都遵守，所以哪 嘢食得，边啲嘢唔食得，佢哋好清楚。我记得有一个嘅好特殊嘅例子，好特殊嘅例子。一位相信其他宗教嘅一位嘅人士，佢有一天同我倾偈，佢就话：唔知道咧，禁食嘅时间，如果我食咗嘢，系会唔会咧得罪神噶？咁样样啊，咁啊真系开心啦！开心嘅系因为点啊？有機可乘啊嘛，喺其他宗教嚇，你信嘅其他宗教，佢卻向我嚟到去詢問呢一個咁嘅問題，就有機可乘啦，有位可入啦，可以同佢從呢一個所謂禁食嘅問題，分享到即係呢個世界只有一位神嗰個嘅需要。喺好多民族唔信主成为主流的社会里面，很多的家庭和信徒没得选，他们在市场上，这个讲的是当时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城那个背景，在市场上所遇到的食物大多数都是曾经拜过这个的偶像仪式，然后才拿出来的。有一些信主的肢体就落在不信主的处境的家庭当中，如果曾经经历过拜偶像仪式的食物，我们如果想敬虔爱主，持守纯正，怎样自处呢？怎样处理呢？保罗提出帮助我们建立合情合理的圣经态度、处世方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光顾过一些回教写着清真紫餐厅，不是清真寺里头，而是一间餐厅有写到名清真寺的餐厅原来呢听说呢他们在制作这个食物在餐馆出售的每一样东西，他们都念经的，他念过经，这一些食物我们又进去进食的时候，又会不会污染了你的身体呢？这个实际上在现今这个社会里面我们都会遇上这一些这样的问题的关于制作偶像的食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这里讲到知识的人自高自大的知识，就不是讲到所有的知识的不是，他所讲的知识是集中在对于食偶像之物那个的了解是什么东西。因为确实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他们面对这种的问题底下，以至到有人作出了所谓回应我们都一直都讲的了，之前就是说在教会里头有很多的所谓属灵人、知识分子甚至乎呢有很多呢即是他们很有学问教导别人的人，是吧？但是他们的所谓知识有时候令人吃惊，令人有种的可怕。这种的可怕就是究竟是不是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认识呢这个的知识能不能够即带有爱心去造就人呢？若有人自以为知道，其实他仍不知道所当知道的。如果有人爱神，他就是神所认识的人。保罗在这里一开始就开宗明义讲到，那些讲到说知道的人究竟知道多少，认识的人究竟认识多少。有一次这个温博士讲到的时候提过，他说我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讲到他去旅行的时候去了呢欧洲这一度的地方，那一度的地方有哪些东西，有哪些东西非常之那个的描述很清晰甚至乎呢听到都想去，但是最终问原来这个人从来没有去过欧洲，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哪里在 YouTube 的我讲个秘密给你听，师母好懂得煮嘢食的， 特別是韓燒韓式啊，怎樣學回來的？ YouTube 咯、啊、他自己很清楚說的 YouTube 咯，所以想煮好東西吃、啊、看 YouTube 啦這樣、啊、不過弟兄姊妹、啊、有些東西是不可以亂說的，是吧、啊、我介紹你歐洲的地方、啊、這個地區就這樣這樣這樣，有這樣的東西看，原來他從來沒去過的、啊、他只不過在這裡怎樣炫耀知識，這樣也不要緊，有些事更加可怕，可怕的就是有一次有一個領袖跟我說，可轉刀啊，我們小心這個網啊，什麼網啊，我有一次呢查聖經，我想是 call 一些聖經出來，我就去找一個網上的聖經版本，它有很多不同版本的，我只是去找，找完之後我覺得挺好的、啊、這個網，我再進入深一點 subscribe，去望下佢，點知道一望唔自可，一入到個網裏頭，見到呢一個係全能神嘅網址。全能神係乜嘢啊？全能神係喺中國裏頭曾經好著名嘅東方閃電嗰個嘅邪教，後來政府監控的底下清理底下轉了個名字就叫全能神。現在你在網上看到很多詩歌很多的東西，他們不會寫全能神的，不過現在他已經蒲頭了，蒲頭的意思就是他已經彰顯出來了，他有一些直頭寫是全能神，他的 logo 那裡，那你一看就知道了，但他仍舊出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網址，有美麗的詩歌啊，有聖經的研讀啊，有聖經的教導啊，很多這些網址啊，你知不知道？當時的姊妹說，為了這樣的緣故，我嘗試去理解究竟有多少條網址是全能神製作，幾年前的事、啊、幾年後已經不止了，幾年前他說我 check 了有52条 link，即是说在网上面、啊、你想找哪些关于基督教的东西他都可以给你知道，甚至乎有时候你进去听到的东西、啊、都是教导圣经的，好像没有错的，是好像真的没错的，他那个的表面那个的提出来的东西是很吸引，特别是信徒，很奇怪的，他很吸引就是信徒而已，啊、信徒很容易就觉得咦他制作不错啊，啲嘢好靓啊，啲画面好好啊，个讲道质素不错啊，个圣经教导不错啊，慢慢慢慢如果登记入埋去里头，又好鍾意好鍾意加入埋去个群体，咁会点样啊？咁就好似我哋今日个讲道题目咁啦，知识叫人沉沦、嗯，在香港这个的全能神教会有一段时间很普遍，他们找弟兄姊妹入去正统的教会，潜伏了一两年，扮自己是 信仰的 初阶，然后慢慢地呢就跟小组成员很熟，最后就怎样，甚至乎将这些成员带离开教会，回了入去他们的那个的社群，甚至有一次是有一位女传道同工跟了这个全能神教会的一个姊妹回了去全能神教会，哇我们真的拗晒头，喂一个受了神学训练应该很清醒，甚至乎一个女同工都可以这样的吗？知识可以叫人自高自大，以为自己很保险、啊、很清楚，信得很稳阵，有时候可能被蒙蔽都未定。保罗在第八章里带出一个关于曾经献给偶像食物和关于食用的问题，但是保罗是不是这么简单呢？讨论一下、就是、这个制偶像之物这么简单呢？保罗要回应的就是那些自高自大的领袖濫用的道理，我们每个人都有的知识来的，在世上的偶像是不存在的，除了那位神之外没有别神。今
跟住落嚟，關於食偶像之物嘅食物，我哋知道偶像喺世上算不得什麼，亦都知道神只有一位，冇別的。雖然喺天上或者地上有好多所謂神明，就如果我哋中間有好多嘅神明、好多嘅主，但係我哋只有一位神，就係父，萬物都出於他，我哋也歸於他。並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穌基督，萬物都是藉著他而有的，我們藉著他而有的。這一班的所謂智慧人在教會裡面，其實他們那個的屬靈知識不是全都錯，不是全都錯。保羅要提醒的就是，我們怎樣去用這些屬靈的知識去判斷，作出合宜的回應。我们有基督徒的自由，我们不惧怕偶像和假神。偶像的神并不存在，因为除了独一的真神，没有别神。但从道理上来讲，这些至高的人没有错的，万物是属于神的，世界只有一位真神。真神让我们享用万物和各种食物，理解上没有错。问题是人人都有这个知识，有人因为拜惯偶像，仍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的食物，既然良心软弱，也就污秽了。有些比较软弱的弟兄姊妹，有些拜惯了的弟兄姊妹，如果当他们吃了这些祭偶像之物的时候，他们那个良心或者他们那个的信心受到那个的污染。其实食物不是能够使我们更加亲近神，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可是你们要谨慎，免得你的自由成为了软弱人的绊脚石。什么意思呢？保罗提醒的是那班很容易做教导的人所讲的说话，而这种的教导的说话可能令到那个人绊倒。如果有人见到你这个有知识的在偶像庙里面坐席，而这个人的良心是软弱，他岂不放胆去食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个软弱的弟兄，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如果食物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食肉，免得我的弟兄跌倒。在保罗对这些有知识的人那个暗示，就是他们是教会的领袖，他们圣经的知识掌握上面是有知识的人，他们似乎懂得，他们感到自己有合理的自由和权利。那些东西没有东西的，因为一切的东西属于上帝，吃了是没有东西的。那问题是不是在那里呢？这些合圣经所谓合理的言行，却让软弱的人知识圣经、圣经知识没那么全面的人跌倒。当这些张力出现的时候，教会又怎样去教导，怎样去面对呢？我们不能够滥用自由，让自己自高自大。然而有一些领袖是很懂得所谓属灵真理的，却因为这个懂得的缘故，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可以有权利或者有自由去滥用，错用了不全面的知识，没有爱心，没有造就人。所以保罗要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大原则，就是知识能够让人自高，唯独爱能够造就人。跟着下来保罗怎样透过他的生命、他的见证、他的做法去帮助弟兄姊妹呢？保罗指出，这种的知识都在众人心里，偶像是不是真正存在的，世界是只有独一的真神，万物由神所创造，我们可以合宜地享受。但是我们要记住，有些软弱的人不能够完全明白和实践，如果他们食用祭偶像之物，会感到自己得罪神，生命被污染、被控制。第二，保罗提出另一个原则，其实食和不食都不紧要的，不食无损，食也无益。 啊，那个重点不在那个食物本身，那个重点是他的良心。而我们为了他的良心的缘故，那个所谓有知识的人、有信心的人，在教导上面我们应该要怎么做。第三，我们要记得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绊倒你的弟兄姊妹，比能否吃不吃更加重要。不要绊倒你的弟兄姊妹，比谁更懂更加重要。食祭偶像之物的道理更加重要。不要绊跌，就是要造就。你怎样造就这些信心软弱的人呢？第四，我们要知道软弱的人是我们宝贵的弟兄姊妹来的，是主耶稣用他生命所买赎的，所以在处理纷争和不同的时候，关键的不是哪个最有理由，你错我对，哪个更加是有食祭偶像之物的道理的知识吗？是这件事吗？不是，关键是我们所做的事，我们的行为是不是凡事造就人，凡事不让弟兄姊妹跌倒。所以跟着下来，保罗在第九章的时候，他就讲到我这个的仕途，我传福音，我就应该在传福音的事上得到我的报酬。但是保罗说，我不爱，我不是要大家去补足给我的报酬，他说我不滥用这些。但是其实就是一个当兵的人可以得粮饷，牛在场上耕种的时候可以吃那里的食物，他说其实这些是很正常的报酬来的。但是保罗说，因为哥林多教会他是生这间教会的缘故，他就算是人家其他地方的教会去支援他，他都不希望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去得着一些的好处，而这些好处是正常的。记住，他得到的报酬是正常的，但是他说我放弃，我宁愿为了什么造就人，我宁愿为了听福音的人不付上他那个所谓他们可以应该给我的代价。他说我不做，我不收，我为了这种我有的权利自由我放弃了。所以保罗就在第八章里面教导这个的那个的食物的真理的时候，在第九章他就讲得很清楚，有时候我们需要放弃的，有时候我们要摆低，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啱晒，我们认为我所知道的圣经知识是非常之强，强到一个阶段就是其他人所讲的东西都是错，有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那个的所谓运作方式。是不是真知道呢？保罗说，你所知道的是不是真知道呢？你有没有考虑到你所讲的事，你所做的行为可能会绊跌弟兄姊妹的呢？我们就要小心了。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九节，保罗就带出了一个整段落的结论，他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这个的权利成为了软弱的人那个的绊脚石。保罗说，因此基督为他死的一个的软弱的弟兄，因你们的知识而沉沦。这里的沉沦的解释，我们相信基督为这个人已经死了，这里的解释不是代表了后来他一定不信，但是在第十二节我们就看到，你们这种得罪弟兄，伤了他们软弱良心的，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在这里沉沦是指到污秽了那个人的良心，使到他在道德或者灵命上面受亏损，而这个受亏损这个令他沉沦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保罗说，这些有知识的人，讲到万物所有的食物是没问题的，属于神的，甚至乎你在庙里面坐低都没问题的，因为根本他们是假神来的。保罗 要讲的是这一样东西。因为在哥林多城里面，如果你街买的食物都是制过偶像，保罗说你吃得，但是当你的知识以为自己什么都得，有权利的时候，然后你走去那个的庙里面去坐席，在那里吃东西，在那里吃那些东西的时候，那些不信，那些初信的弟兄姊妹，以前拜偶像的弟兄姊妹，见你都坐在那里吃，他们跟埋入去吃了，跟埋入去吃，后来会怎么说？嘿，阿某某领袖都是这样的啦，他都可以吃得，他说没问题的、啊、所以其实信耶稣和信这个的、那个的观音，或者是信这个的佛，其实都没什么问题的、啊、我现在信了耶稣的了、啊、不过我家屋企摆了什么的偶像， 我当它是饰物来的啫，都是没问题的。慢慢这一种这样的所谓的信仰原则，是那个有知识的人和那个的软弱的弟兄姊妹说，以致到让他的良心去被绊倒，使他的知识睇他沉沦了。沉沦这个字其实很严重，是吗？你污染了他的良心。有些弟兄姊妹听到某些的教导，以为这些教导是真实或者是没问题的时候，最后他做了，他坐在庙里面，甚至乎有机会，有机会。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城里面这些庙是有什么庙记的，有庙记的。所以如果他跟了这个所谓有知识的弟兄做同样的事，继续在庙里面去做这些行为的时候，就有机会什么犯了奸淫。所以知识叫人沉沦，就是这个意思。处理纠纷一个出路，是不是你对我错呢？或者我啱你错呢？是不是那么重要呢？那个关键在哪里？是你有没有珍惜你的弟兄姊妹，凡事讨神的喜悦。我们知道刚才讲了那个的知道有很多的字出现，后来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字，凡事你有没有造就人，吃又如何，不吃又如何。不过你知不知道这些吃吃喝喝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有没有去造就他？你有没有去帮助人？教会里面有一间教会里面有两个的长老，一个长老，两个长老都圣经知识非常刚强，但一个的长老就是凡是见到人有小问题都是督住他们的，督促他们的，都是好事来的。另一个长老、他只 是所谓什么忠心服侍、有人来问到他意见他先给，没人来问他，他不会主动提出。正因为两位长老都有他不同的风格，但是慢慢地那位忠心服侍的长老，很多弟兄姊妹被他那个的见证得以造就。另一位的长老，很多人后来见到他人见人怕。为什么啊？哪个真正造就人啊？哪个真正有爱心啊？弟兄姊妹，你和我都应该知道的。我经常说 一对父母，你小孩子，你的仔女生气哪个？个嬲唔系憎恨啊，千祈唔好听错，即系好埋边个嘅身。你会明白点解嗰个嘅父母或者一个父亲或者嗰个母亲啊，有啲乜嘢嘢系能够令到呢个嘅细路仔系可以咁亲密佢嘅咧？咁有一啲嘅嘢嘅，我哋知道呢个系咩问题啊？系爱心嘅问题。那个爱心能够令到个细蚊仔，佢懂得去跟从，懂得去听，或者懂得去爱慕。所以保罗所讲的问题，其实同我哋生活的问题都很有关系。我哋做父母的识得教，但是我哋是身教定是言教呢？我哋得个讲字嘅啫，我们有没有真的帮到他们的呢？所以、就是、 我記得即係當我細路仔長大嘅時候，對於打機嘅問題，我哋兩夫婦係非常之即係著重嘅嚇。所以喺嗰個年代咧，一個禮拜一至五係唔准掂嗰啲遊戲機嘅，係得禮拜六日一個鐘頭嘅啫，一個鐘頭嘅啫。係去到小學完咗啦，升中學啦。就被一個說話打破了，這句說話就是說，嘿，他都升了中學了，我們管不到的了。但是呢，可能就是那六年的訓練的問題，所以即是平日他們的打機時間都不是那麼多，因為一早已經訓練了。弟兄姐妹，一早已經訓練了。事實上，即係我打得最狼的打機時間是三個鐘，不是每日，是一次啫。嗰啲叫捉蛇，我不知道大家即係有冇記得嚇，追住條蛇咁咬佢啦，咬，追住條蛇捉蛇，幾咁低 B 嘅咁嘅玩法嚇。我就唔知點樣放假嗰段日子嚇，即係有人話呢個好玩，我試玩。啊，開頭係即係廿零三十分鐘玩下幾好玩，跟住咧就慢慢即係最高紀錄嗰一日，嗰一日裏邊嗰三個鐘我喺度玩，玩完之後，以後我都唔鬥啦，以後都唔鬥啦。嚇，唔知點解，即係我哋呢啲白痴迷嘅，對於打機係白痴迷啊，即係冇咩想鬥啊。有一樣嘢我好中意玩喎，啲遊戲機鋪咧對住個潛水艇咧射冧一隻。戰艦啊！我覺得好過癮喎，你追住佢，砰！跟住咧個畫面就係嗰隻艦咧就咁樣玩下玩下，我又唔係成日去啊，唔係成日去嘅。但係咧有時候即係去同啲細路仔去嘅時候，啊嗰陣時有啲咁嘅嘢，我就試去玩啦。但係嗰下又冇人嘅咯噃，嚇！所以有很多時候，我們自己覺得有一些東西，當我們去幫助我們弟兄姐妹或者我們的孫子的時候，我們會想，究竟這一樣東西我們喜歡玩，我們會不會沉迷呢？而我們沉迷的時候，它會不會影響我的生命呢？凡事都可以行的，你記住，保羅說凡事都可以行的，不過不是樣樣都有益處。玩下玩下，你沉迷咗，你点戒咧？呢样嘢先大，系嘛？戒嗰样嘢难啊！吓，你要沉迷慢慢玩，吓玩得两个礼拜、个零月，你就好容易沉迷噶啦。然后嗰个沉迷，你要去戒，其实戒烟、戒酒、戒打机、戒乜都好，你沉迷咗之后要戒嗰个戒好困难。弟兄姊妹，很多時候我們在神的面前，我們的屬靈生命裡面為什麼沒有突破呢？是因為我們讓我們那些所謂知識，我們認為沒有問題的東西，成為了我們覺得我們是可以的，我們不會因為這樣的緣故受捆綁。正正就是這種知識令自己沉淪。我們有沒有考慮過保罗所注意的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他注意的是对别人有没有益处，对别人有没有造就。信徒所碰到的任何问题都要从可不可以转到去能不能够造就，可不可以造就这个的神恩仔。有爱心的人所做的事情有一个坚定的原则，就是说我能不能够叫别人得以被建造呢？凡事不能够叫别人得建造的事，我就更加不做。我宁愿不吃肉，保罗说，如果是这样，我手里跌倒，我就宁愿不吃肉。我是慎言的，我就真的做到慎言。这个才是真正帮到人的那个的学习。所以保罗有三大教导，第一，不要参与在庙里面公开吃拜偶像食物的仪式。第二，在我们无可选择的环境底下，在市场购买和食用的食物，或者参与亲友的宴会，不必为了良心的缘故过分的计较， 然后第三，如果要面对弟兄姊妹有不同意见的争执，或者有人用信仰的原则来提出质询的时候，我们不单单要持守原则和同自由做一个平衡，更加我们要问我们做这个的抉择，或者我们做或者不做这件事，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到他，造就到他，荣耀到他神那个的态度，去处理这些复杂的张力。有时候当初信的信徒跌倒，往往是因为有些的所谓即是圣经知识强的信徒领袖。保罗今天的教导，什么属灵原则能不能够给我们有重要的提醒？当我们弟兄姊妹觉得你是一个圣经满有圣经知识的人，然后你开始去帮助教导他的时候，你会不会第一件事问我怎样可以建立他呢，而不是打倒他呢，而不是禁制他呢，而不是一切的东西都是 say no 呢？我有什么的真正的原则，而的背后里面的爱心是怎样来的呢？弟兄姊妹，这个的爱心我相信是需要操练的，是从等候神操练的，是从爱慕神去操练的。知识能够叫人自高，但是唯独爱可以造就人，这句说话提醒你今日怎样样可以在你的家庭，在你的教会，在你的职场上面能够有帮助。你遇到这些人，他们有时候说话是好像很啱的，但是他们所谓的好啱，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却可能失了见证，羞辱了神的名。你和我都知道的，55米车在那个路牌里头，高速公路是提醒我们这个是什么正常车速，对不对？但是当你开到70的时候，你就犯法的了，对不对？你问我我会不会开70，我会，但是我不会跟你说驾驶车都是这样的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整个道路都是这样的了，大多数人都是开70米的了，是少数人开50米而已，55而已，那些的人正蠢蛋来的，为什么要开这样的米速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开70米车是已经是什么正常了，这样我都觉得我是不正常的我都觉得我是不正常，我都觉得可以的话，我能够开的话，我就开回55米，那你就走慢线咯，不过走慢线都被人捉过因为你开到55米是太慢嘛。但是我不会教人的道理就说开70米是正常的，这个世界因为人人都是这样做的，对不对？即如果我这样去教人的话，其实我教错人，是吧？我真的教错人，但是我知道在那个过程里面我所做的事是超速，我要为我超速来到去付上代价的，是吧？我不会觉得如果我有一天被人即是被这个警察截停了，然后被人告票我，人人都是这样的，为什么你只是抄我不抄他啊，这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想法呢，因为我听到是这样的想法的，很多人这样说，人人 都是这样的咯，因为你捉我不捉他啊。不是的，有时候是不是真的你有道理呢？我们真的要想，是不是一定有道理就啱晒呢？我们又要思考。我们不单单要清楚圣经的知识，我们都要用爱心去造就人，我们去爱心去造就人的态度来到去善用圣经的属灵真理。爱心是不是得把口讲的，爱心是需要行动的，这种行动是
你能不能够在你日常生活中，很多的人见到你的见证，而因为见到你的见证都愿意去爱慕神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见到你的见证的缘故而离开教会呢，这个是很可怕，使人沉沦的。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低头，我们祈祷。亲爱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宝贵的圣经神的说话。保罗不是要教导我们吃不吃东西的问题，他要教导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真理。今天即使我们是做教导的人，都要非常小心，究竟我们所教导的东西是不是透过爱心去造就人，抑或我很清楚这段圣经的讲解，我知道我的答案比别人强，又或者我知道别人的知识比我少，以至到我沾沾自喜，我觉得我是一个属灵人。神啊，求你就赦免，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有这个的爱心造就人的属灵操练。求主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圣名。